擅服用计大败曹仁。这回曹仁呢，是服了李典了。开始他兵发新野的时候，人家李典是再三劝阻，他不听。现在可倒好，不但败得这么惨，连樊城都丢了，好容易败回来，没想到城头上出现了关羽。云长怎么到樊城来了？曹仁兵发新野的时候，单福不是给关羽一道令吗？就让他来偷袭樊城来。然后单福又让张飞领一哨人马走了，哎，就在大河河堰那会儿埋伏着。开始张三将军还有点不大相信呢，曹仁能从这儿败吗？果然曹仁败下来了，还真走的是这条道，让张飞当头截杀，把曹仁杀的是蒙登转向。就这么样，兵也败了，将也完了，樊城也丢了，曹仁无可奈何呀，他就得回许都了。他一边走着一边问疯人，就打听为什么刘备有这么大的本领。曹仁这才知道，感情是有个军师叫单福给刘备是出谋划策。哈哈，我说我败得这么惨呢，好你刘备，好你单福，等我曹仁回到许都禀过丞相，让丞相他老人家率雄兵复夺樊城与新野，报此失城之辱。曹仁回许都了，把曹仁打跑了，关羽出了樊城来迎接玄德。这个樊城的县令姓刘，叫刘辟，也算是一个汉室宗亲，他对玄德十分亲热，在家里头设宴款待玄德。玄德一看刘辟身旁有个小伙子，和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，特别精神，看样子身上还有一身好功夫呢。玄德就问这个小伙子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是你什么人呢？刘辟一听，哎呀，皇叔您不知道啊，这是我一个外甥，他姓寇，叫寇峰，哎，不幸父母双亡，我就把他给收养在这儿了，还会点文武呢。刘辟说着，他看玄德很喜欢寇峰，皇叔您这么喜欢他，我就把这个孩子给您吧。玄德点了点头，那也好，我就收他做个义子吧。这时候玄德这心情那就甭问了，是特别高兴啊。自从得了军师单福之后，连连打了胜仗，得了这么多的人马，还取过来了樊城，您想刘备他能不高兴吗？所以当时就答应了。刘辟告诉寇峰赶快磕头，寇峰双膝跪倒，口称义父，玄德把他给搀扶起来了。刘辟这么一想，哎，皇叔啊，那就不用让他叫什么寇峰了，干脆就让他姓刘吧，从此就叫他刘峰得了。玄德一听呢，那更好了，在这儿收了一个义子。玄德领着刘峰来到县衙，让他见过二叔云长、三叔翼德。两个叔叔倒是挺高兴，不过云长啊悄悄地告诉大哥，您已经生子刘禅，就是阿斗啊，有儿子了，您干嘛认这么个义子啊？这酒后不是找乱子吗？云长这是好意呀、啊，他这个话外有音，那意思就是大哥，您和我收义子官凭不一样，您呢是君，我是臣，将来您一旦霸业成就，这里头有一个继位问题。玄德听出来，二弟不必多虑，我待此子如亲生之子，他一定待我如生身之父，不会有什么乱子。关羽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他们在樊城这会儿住了三天， 玄德和军师单福一商量，留下赵云率精兵2000镇守樊城。玄德和军师单福是班师回新野。玄德回了新野了，可这时候曹仁也到了许都了。曹仁一进丞相府，扑通往曹操跟前一跪，哭了。曹操赶快把他扶起来了，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让你镇守樊城，你不在那儿操练人马，跑到我这儿来哭什么呢？
丞相，您把我杀了得了，我真对不过您，我给您闯了祸了。
曹操更纳闷了，你能闯什么祸呀？
我把樊城丢了。
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曹操一看曹仁哭得这样，李典在旁边垂头丧气的也不言语，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了？曹仁就把丢樊城的事情全说了。我不听李典的劝告，我还说他有二心，现在兵也完了，将也死了，樊城也丢了，您呢就把我治罪得了。
哦，
曹操虽然心里不痛快，可是呢，曹仁是他的大将，是他的兄弟，他也不忍得治罪。曹仁，
丞相，
我来问你，你这么大的本领，那么多的精兵，即便是没听李典的劝阻，那么你都占不了新野，打不了刘备吗？
是啊，我没把刘备放在眼里，可是刘备手下有个军师十分厉害。
怎么？曹操听了那时候用手一推胡须，他把两个眼睛就瞪起来。刘备这么几天的功夫有个军师？什么人？
我打听明白了，他叫单福。
丞相，这个人可太厉害，您要是领兵复夺樊城的时候，可千万要小心此人呢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该不听李典将军的劝阻，如今闹成这个样子，把我的樊城也丢了，哼，退下歇息去吧。
丞相，您怎么发落我都行，可是您得重赏李典。
不用你多讲，曹操把曹仁打发走了，赏了李典，然后他坐到书房这儿这么一想，哎呀，刘备这么几天的功夫，接哪儿访求了一个军师，叫什么单福，这个人这么会用兵吗？
不行，我得打听打听，我还没听说过这么个名字。
曹操啊，就把这事情告诉众家谋士了。这些谋士，你瞅瞅我，我看看他，大家在一起一议论单福，哪儿这么个人啊？不认得，这么多谋士啊都不认识，赶快告诉丞相，说我们不认得啊。曹丞相一想，不认得不要紧，你们议论议论，再慢慢的打听打听。兵书说得明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既然人家刘备身边有个军师，咱们一定得把他打听明白，不能说知道此人的全部学历，那也得了解了解他到底有多大的本领。这些谋士一听您说的对，大家下来这么一商议，这事儿让程昱先生知道了。程昱这两天身体不爽，冒染风寒，什么病？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重感冒，正在床上躺着呢，一听说丞相打听一个叫单福的人，谁都不认识。程昱听到这儿就坐起来了，单福，怎么无端提起单福来了呢？他手下人就说了，说曹仁将军把樊城丢了，跟刘备打了几仗，是连连败阵，由曹仁将军那儿知道的有这么个单福，你们去问问曹仁将军，问问这单福是哪儿的人， 曹仁也打听明白了，说单福是颍川人。
哦，程昱一听，哈哈，原来是他，
不得了不得了，他怎么跑到刘备那儿去了？
下人们都愣了。
先生，您认识他，不必多说，赶快给我更衣。程昱换了衣服就奔曹操这儿来了。一进门，曹操正看书呢，他看程昱进来了，曹操把书本一合，呵呵呵，先生此来是为善福之事吗？一言就给道破了。程昱点点头啊，丞相您猜得对，我正是为这善福来的，我听说您正在打听他，不错呀，你认识此人吗？
我跟他没有什么深交，不过我只和此人见过一面。
这个人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暴烈，他自幼习武啊，爱练，有一身好功夫，而且是好打不平。他从来没为他们家自己的事儿跟谁生过气、红过脸，可是他为两世旁人，他可没少出力。他最恨的是贪官污吏、恶霸、土豪啊！有一次，他有一个朋友被这个贪官害的是家破人亡，他一气之下把这个贪官给杀了，然后他是披发涂面、剃头过世。后来叫官军把他给抓住，抓住把他绑在车上，让全城的人认他，说他姓什么叫什么。有好些人都认识此人，可是谁也不忍说出他的名姓，因为他行侠好义，见义勇为，逼着官府没办法，只好把这个人给压起来。后来也不知道被谁偷偷的把他给放了。此人一走之后，便走名山大川，拜访名人贤士，他学得一身了不起的本领，可以说他是先习武后习文呢，而且还交了许多好友。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此人复姓司马，单字明辉，人称水镜先生。此人常到水镜庄与水镜先生谈欢。
哎呀，我奇怪的是，他怎么会到刘备那儿去了？难道说是水镜先生荐举的不成？程昱说着，曹操就这么看着程昱。程先生所说的这些话呀，曹操是一个字没落都记住了，他是不住的点头。
哦，原来这个善福如此厉害。哎呀呀，丞相，他不叫善福。
哎，曹操一听你说了这么半天，你也没告诉我他的真名实姓啊。
是啊，我这不就要跟您说吗，
这个人家住颍川，姓徐，名树，字元直。
哦，程先生，此人的本领比先生你如何呀？
程昱一听，比我？哎呀，丞相，那怎么比呀？
哦，如此说他比不得你。
不是，他胜强我十倍，我十个程昱呀也不入元直。
哎呀，
哎，曹操深深叹了一口气呀。
嗯，程先生一愣，丞相您因何发叹？
哎，可惜这样一个能人落到刘备的手里了。看来呀，刘备羽毛将风，老夫焉能不忧。
刘备翅膀就要硬了，
这是曹操心里话。他自从灭袁绍、平定北方之后，他一直就惦记着取荆州、得江南、一统天下。曹操所怕的现在只有两个人了， 一个是孙权孙仲谋，再一个就是刘备。你别看刘表镇守荆襄九郡，曹操还真没把他放在心上。这刘备曹操可经常犯合计，他知道这个人非常厉害，可喜的是现在他没兵没将没地盘啊，光是个关张赵云带着那1800人，今儿个跑到这儿，明儿跑到那儿，曹操挺高兴，他可不能有人呐。如果刘备身边有了能人，那将成为我心腹之患。所以今儿个他在程昱跟前流露出来，本来跟我抗衡的孙权孙仲谋我还没制服呢，刘备又得了这么个军师，这怎么得了？程昱一看曹丞相愁得这样，这又何必呢？丞相，您想不想让徐元直过来辅佐您？曹操一听，什么？徐庶过来辅佐我？啊，嘿，程昱，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？人家已经去辅佐刘备了，他怎么能来过来保我呀？能啊。真的吗？那当然是真的了，我怎么敢跟您开玩笑呢？哎呀呀，曹操乐得站起来绕过桌案，一下子就把程昱给抓住了。那你说说他怎么才能来到许都？丞相，徐庶这个人非常孝母，他是个孝子，咱们可以把他母亲接到许都来，然后再让他母亲给徐庶写封书信，把他叫来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曹丞相一听，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。程昱，这事由你去办，备厚礼去请徐母。遵命。程昱收拾了收拾，带着十几个随从来到了上营，到了徐庶家里，一见徐母，先把礼物呈上，然后程昱这才说：伯母啊，您不认识我吧？我是您儿子徐庶最好的朋友，如今徐庶啊又为旁人打抱不平闯了大祸了，跑到许都去，他藏到我家里了，可能是上了点火着了点急，冒染风寒病到我那儿了，病势挺重，他不能来看您，那么就委托我来请伯母您到许都，你们母子见个面。徐母正惦记自己的儿子，不知道徐庶的去向。徐庶到了新野那会儿，给母亲写过一封书信，那时候寄信他不像现在这么现代化，甭管离着3600、5700，三两天的功夫见信了，那时候多难呢，老太太还没见着儿子这信呢。徐母一看程昱这个人很规矩，说话很有礼貌，当然了，他是曹丞相手下的著名谋士啊，那派头不小啊，徐母就信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他问过程昱的姓名之后，程先生，那我就随你去看一看我的孩子吧。徐母跟着程昱就来到许都，到了这儿徐母就明白了，他们是把我诓来的。老太太就有点生气了，
生气也没办法，已经来了。
曹操亲自来见徐母，一见老太太，他深施一礼呀、啊。哦，老人家，您一向可好？徐母看了看曹操，你是什么人？哦，老人家，我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。
哦，
徐母点点头，这就是那个奸雄曹操，并没赐座。这么大的丞相就在老太太跟前那儿站着，
曹操一看这多难过呀，干脆我自己找个座吧。
哦，我向您告诉。他坐那儿， 老人家，您有一爱子徐元直？
老太太点点头，
正是我儿徐庶。
哦，可真称得起是天下奇才呀。
哎，很不幸，元直现在在新野呢，他助逆臣刘备背叛了朝廷，这事儿您不知道吧？
嘿嘿，据我孟德看来，这真好像一块美玉落在淤泥之中，多么的可惜呀。
老人家呀，您写封书信吧，把您儿子叫回许都，我在天子面前保举，他一定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从此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
说到这儿，曹操偷眼看了一眼老太太。曹操这套话挺厉害，他是先说你儿子反了，这可是杀头罪呀、吓唬吓唬老太太，然后又说徐元直好比一块美玉掉泥里了，他想拿这个感动感动老太太。如果你要写封信把你儿子招来呢，皇帝对他必有重赏，拿这个升官和发财引诱引诱老太太，看你呀动不动心。
曹操看错人了，这位老太太可不比一般的老太太，她是满腹经纶，提笔能文呐、老人家是才华过人。曹操那说着，徐母就这么看着他。等曹操把话说完了，徐母这才问他，你说这个刘备他是什么人呢？
啊，曹操以为老太太真不知道刘备是谁呢，他还一本正经的跟老太太说呢，
刘备是个沛郡小辈，他王称皇叔，是个没有信义的人，所谓是外君子而内小人呢。
徐母一听住口，把曹操吓一跳，
怎么了？
你是一派胡言，我早就听说了，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，他屈身下士，功绩待人呢、谁不知道刘备，可以说他仁德之声诉诸于四海，就是世间的黄铜伯叟木子樵夫皆知其人，他称得起是当世的英雄。我儿子现在辅佐他，他算投到了一个明主啊。你呢，名托汉相，实为汉贼，你还反倒说刘玄德是逆臣，你让我写信把我儿子叫到许都来保你呀，你怎么这么不支持呢？我怎么能让我儿子弃明投暗呢？好嘛，老太太这番话把刚才曹操说的那些都给否了。老太太说玄德是天下第一流的英雄，那是个大好人呐、我儿子保了他呀，那算保对了，什么美玉掉到污泥里，胡说，你在天子面前保奏谁呀？你现在挟天子令诸侯，大权独揽，你才是个逆臣呢，你让我写信把我儿子叫来弃明投暗保你了呀，不知羞耻。老太太这通骂呀，比祢衡击鼓骂曹骂的可痛快多了。骂还不算呢，老太太越说越生气，把桌子上的砚台抄起来了，啪，照曹操就打过去了，差点给曹操开瓢。他赶忙一缩头，咵嚓一砚台把那牡丹花那花盆给砸碎了，这要砸在脑袋上不死也得重伤，可把曹操气坏了。
啊，都好大胆量，竟敢辱骂你家丞相，来人呐，将这老婆儿与我推出去斩首。且慢，
旁边程昱可吓坏了，丞相杀不得呀，您随我来。程昱一摆手让武士们赶快退下，
他把这些武士轰走了，然后他把曹丞相拽到书房来了。
哎呀，丞相，您怎么要把徐母杀了啊？
程先生，你没听他出口不逊吗？他说了些什么呀？
说什么您也不能杀，您不是为了得徐庶吗？再说老太太巴不得您把他杀了啊。
曹操一听这话怎么讲啊？您想啊，您要是把徐母杀了，您就把人家成全了。那徐庶知道您把他母亲杀了，他不死心塌地的保着刘备呀、啊？
嗯，有理有理。再说您这名声也不好听啊，
您让我去颍川把徐母请来的，请来您把人家给杀喽。您杀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婆，那对您这丞相的名声能好吗？
嘿，程先生说的对，可我不杀他，看来他是不能给他儿子写这封信。
那不要紧，丞相放心，我还有办法，不出几日我就让徐元直弃新野到许都辅佐丞相。